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好，我们上一堂讲到不可杀人，那么这一堂我们讲到不可奸淫里面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休妻哈。本来这种性欲是人都有的，性欲是不是罪？我们今天教会，尤其华人教会，基本上不会说这是罪。不过天主教还有传统总还是觉得这跟罪有一点关系，包括原罪的遗传都是经过性行为的。那么不管怎么样，现在也有人说试管婴儿不经过性行为，可是我们相信还是会有罪遗传下来。所以耶稣也讲过，将来在天上没有嫁娶了，将来在天上有吃喝，但是没有嫁娶，是不是也表示这个东西就是性行为是一个暂时的？我们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还是说求主帮助我们不会动情绪啊，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理智的和圣经的来讨论，我们就常常变得很激动啊。包括这一堂要讲的这个论休妻的事就更困难了，因为我们容易动情绪，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讲得更清楚一点哈，求主帮助。我们讲过这个三十一节，讲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我们提醒这个又有话不是别人讲的，甚至不是摩西讲的，又有话是上帝讲的，这是神在生命记里面规定的。那么在那个时候没有休夫这件事，只有休妻，所以是我们也可以说对女性是不公平的。不过神在任何一个时候作为都是对的，他不让老婆休老公，其实也是社会制度那时候不能允许。那么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可以休，但是我们就想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婚姻，现在因为在我们华人里面都会觉得婚姻是神圣的，是美好的，我也觉得是神圣是美好的，只是这个问题我还是要说，因为将来在天上没有，而且因着性引起的问题这么多，是不是性行为本身有邪恶的成分？就在天主教的神学里面一直都觉得多少有一点啊。那我们不去讨论这个，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性欲，这性欲解决的办法，神所设立的，不管是神对神儿女所设立的，或者在非基督徒里面所设立的，就是婚姻制度。婚姻制度远远不只是要防范我们社会大乱，婚姻制度包括要让传宗接代，那么婚姻制度让男女彼此得到安慰、鼓励、帮助，就是婚姻是一个正面的东西。我们在创世纪也看到那人独居不好，那么也就是应该是结婚会很好，上帝的创造居然有不美好的部分，那么这当时形容的到结婚是美好的。可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也发现不结婚很痛苦，结婚也很痛苦。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与其，各位圣经讲得很诚实啊，所以就原谅我用这么粗野的字眼，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也就是我男生可以这样讲，女生我不敢讲什么了，因为我不是女生。就是男孩子可能女人也是一样，从可能我们青春期甚至十岁左右，现在可能更早了，那么各位每个弟兄你应该都跟我一样有一样的经验，就是我们在文火慢烤， 有的时候无火剧烈的烤，反正就是我们烤得好痛苦哦。从十岁左右就在那里备考，那么这备考怎么办呢？社会的制度也很奇怪，起码到现在的社会制度，一般从你开始有性欲，也就是开始被火烤，欲火攻心开始，到你能够解决这问题，就是结婚，常常过了20年了。我们常常30岁左右才结婚嘛。好，早期的时候，像罗密欧朱丽叶那个时候，中世纪的时候，我知道在中国的河南，我碰到过那里的教会弟兄姐妹，他们还是相当早婚，可能10几岁就结婚了。那么不过即使是10几岁，也经过5、6年的考的阶段。那么现在这问题我根本不能解决，就我们教会也是有年轻人来问我这问题怎么解决。那么我说你真的要解决的话，那么你觉得可以吗？他是高中生，我说你现在就结婚呐、啊，我说这绝对没有违反圣经，也没有犯罪，只是现在社会风气可能不允许，那么高中生就结婚也会很怪，你也会受不了，那么受不了每个人都在看你啊，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从10几岁开始到我们结婚都会有的。更麻烦的是结了婚以后这问题其实没解决，结了婚以后可能对女人来讲比较，尤其是如果有小孩了比较容易解决，对男生来讲婚外情还是这么多，就非常的痛苦。那么保罗有说，哎呀，不管怎么样还是结婚比较好吧，你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不要被烧死了，还是结婚吧，再痛苦也结婚吧。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又讲了一段话，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解释天主教和基督教不一样，天主教一直有种观念，就是结婚是比较次要的，好，最好的是单身。我们今天都笑这种观念，觉得是古老的落伍的，可是不一定完全不对啊。我们不能只照自己的观点来讲，他们也就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包括保罗讲一句话，照他来看，他说守素安常比较好，照他来看，他说如果你们都像我一样不结婚是比较好的，但是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所以结婚也可以。不过呢，他说了，这也是他说的，为什么保罗讲的这么真实啊，我们每次好像都没有去教导，也没看看，也没看到。保罗说如果你一定要结婚可以了，但是这等人就是结婚的人一定会受苦难，然后保罗说我愿你们免去这苦难。我以为我会听到一大堆阿们。好，我们的痛苦是结婚也苦，不结婚也苦，怎么办呢？好，不是开玩笑的，我们真的在结婚和单身当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信靠上帝，处丰富处卑贱，处单身处婚姻，然后还有很多处在不同的情形下。各位，我们也必须说这个性上面造成的痛苦烦恼包括同性恋，这个问题我也在这里不太想多提，虽然我觉得教会也需要提这些事，就是我们常常提这些事的时候也是很情绪，就常常好像你批评了同性恋你就犯了天条了，被骂死了，然后你如果同情的同性恋碰到有些人也会被骂死。那么我们不太能够恰当的从圣经里来看这些事。好，这些请我想我还是要说一下，我认为同性恋是一个罪恶，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但是同性恋的罪恶跟我们这些非同性恋都是罪人，我们没有比他们好什么，我们都是一样有各样的罪，都需要神怜悯，都需要过圣洁生活。我前一阵看到美国有一个保守的长老会，他们有一个公告， 我是同意的。他们说他们聘了一个单身做牧师，这个单身呢他自己宣称了，那么这个教会也都知道了他是同性恋，或者不是同性恋，他有同性恋的倾向很强烈。那么但是呢他们还是聘他做牧师了，因为他觉得他有神的呼召要牧养，然后他也非常相信圣经，相信耶稣，他相信圣经所说的同性恋是一个罪恶。这个态度我就很同意，你承认我们有这个天性，我们有同性恋天性，但我承认这是一个罪恶，不因为这是天性我就说不是罪恶，这是一个罪恶，这是一个得罪神的罪恶。但是他更诚实的说，也继续诚实的说，他没有办法摆脱这种欲望。其实各位，这也没什么稀奇，我们今天活到现在，信主信这么久了，我们摆脱了哪样罪恶？我们不嫉妒了吗？我们不骄傲了吗？我们不发怒了吗？我们不动淫乱的念头了吗？我们也没有啊。我们希望越来越圣洁，但是我们也没有都摆脱，不能摆脱。所以这个牧师他说他选择的就是每天对付自己，他过一个单身生活，他不结婚，他不结婚，因为他是同性恋，他没有办法跟异性有任何的性关系，他没有任何的兴趣，甚至他厌恶，他没办法改变这个。他有那个同性的倾向，但他又知道那是罪恶，所以他选择他就单身。我再想想看，这不是我们所有人都常常做的选择吗？我们都有欲望，我们都不一定能在婚姻里得到满足，不管你结婚没有，但是我们需要从一而终，或者是单身而终，只好这样。这都是在罪恶世界上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即使我们采取了某些步骤，某些律法，律法不能救我们脱离，律法只能让我们更加觉得我们有罪，定我们的罪，但是有一个好处，希望就带我们到主那里去了。好，在旧约的时候，其实新约也是一致啊。当我们不管是因着什么样的原因，最后终于结婚了，从创世纪我们就看得到，我们今天每个人婚姻，父母的、自己的、子女的，大也都是这样，我们看得到夫妻很难一起生活，就这也是人性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大家都像飞蛾扑火一样前仆后继，通通掉到火里面去，可是还是一批批的飞蛾往里面去。我的意思就是说，教会隔一阵就又有一个，今天谁和谁下午有婚礼，欢迎大家参加，共襄盛举，共同同奔火焰。好了，我们也知道有喜乐的事，但是我们还是要再次说，我今天不是在谈婚姻，我们只是在谈比较婚姻里的性。然后原来在旧约的时候也是这样，那么因为男人比较大男人主义，所以男人对女人不满可以休妻。好，我们今天不谈男女平等的事情啊，我们只讲这个休妻。我非常吃惊，虽然这段经文我已经这么熟悉了，但跟现实比较一下的时候，我非常吃惊，旧约的时候神给人的离婚条件是那么容易，太容易了。各位，在今天欧美我看离婚也是越来越方便了，那么台湾我不知道这个状况，但是离婚常常是要打官司，因为要双方同意，后来变成单方面同意就可以，单方面同意好像还需要有一些，是不是住在一起啊，还要有一些东西。你知道以色列人当一个男的要休妻要离婚的时候，耶和华唯一的限制就是你不可以对你老婆说你给我走， 你不可以口头离婚，那你要怎样呢？你要书面离婚。所以离婚的条件就是你要把它写下来，我休我的老婆，此致谁谁谁。各位，离婚就是甚至不要到法院公证，什么都不要，就是你要写下来，给他一个休书就好了。哇，以色列万岁，比拉斯维加斯离婚还方便，大家很多男人都要跑去了。我不知道神怎么会这么方便给以色列男人，你只要写，意思就是你不能口说，口说可能你一下又后悔了，就要写下来，就给他休书，然后他就走了。那么在圣经里面，《生命记》里讲到的，也讲到休妻的条件，也实在是太松了。人若看到自己妻子有什么不妥的事，就可以给他写休书。那么照拉比的讲法，照我们一般的认识，不妥的事就是包括饭烧焦啦，包括他穿的衣服他觉得不够漂亮啊啊等等，反正男人觉得不妥的事很多，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好，那么耶稣好像就说，哦，这个太松了。各位，你记得为什么神这么松吗？我觉得当然你不要说任何一条律法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一再讲律法颁布出来就让我们看到，如果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神的律法，上帝的律法比金子更宝贵，比蜜更甜，像诗篇119篇，那是很有福气的。但是我们可能也应该会看到一件事，就是律法实在是杀人的，太严格了。律法你不要只想到是道德的法则，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尤其是学科学的弟兄姐妹，那么大概多多少少都可以告诉我们，上帝的律法不是道德的法则，而是科学里面的这些物理啊数学的法则，极其有智慧，极其美，极其稀奇。那么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被圣灵光照，我们也应该说神道德的法则和宗教的法则，敬畏上帝也极其美，但这需要神怜悯。但这极其美的规定呢，因为人的罪恶又变得很痛苦了。为什么可以让你休妻？为什么可以修得这么方便？耶稣有讲，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意思是什么？神为什么允许以色列的男人休他的丈夫这么容易？照我所知，照我们所知，以色列倒没有因为休妻很方便就拼命休妻，没有。虽然有这样的规定，但以色列的休妻的比率并不是很高。我们在马拉基书可以看到，有一段时间以色列男人外遇的情形，尤其是被掳回归以后，好像是有一些他们会让前妻哭泣的事情，不是打就是淫乱吧，我想就是这样。那么但是以色列离婚的比率应该没有什么这个方便就特别高。但我们还是要问，那为什么允许人休妻呢？为什么这么方便？就是你们心硬。心硬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觉得如果让你们让你很难休妻，也就是你老婆还要住在你家的话，因为你们心硬。心硬其实就表示另外一个硬，就是你的拳头和你的脚很硬，你会拳打脚踢，你心硬，教不会你要怎么爱太太，宽容太太，忍耐。你的心硬，你的生命也硬，跟你在一起会被打死的，会被骂死的，会被欺负死的，会很痛苦的，会慢性病死亡的，所以就准你们休妻。哎呀，这个话我们再一次说很难说对错，因为所有的律法在罪恶的世界都有它的漏洞。 都不能面面俱到，不是律法不好，是我们人堕落了，所以就让你能够休妻。那么耶稣说，其实上帝的意思是不是要休妻，休妻只有一个条件，就照一般人的解释，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妻子犯了淫乱。如果妻子没有犯淫乱，你要休她的话，你就是让你的妻子变一个淫妇，这是不对的。好，我也看到有些人就因为这条规定就还很灵活，就是是一个老牧师，我很敬佩的。他说我们教会啊，有一个弟兄，反正对老婆坏透了，很坏，各样的坏都有，应该也有家暴，但是呢偏偏他就是不犯淫乱。这个老牧师就说，所以不能离婚啊，他只好受苦。所以呢，我们现在常常祷告，求主让他的老公犯淫乱罪。各位，我听到了，我很感动，就是老牧师实在很忠于圣经，但是也很有爱心，他知道让这个人继续跟他老公生活是很痛苦的，所以他为他祷告。但是我想再怎么样也不应该鼓励人为人祷告犯罪吧。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如果我们要把耶稣讲的话当做一个离婚的条件，我觉得这不是耶稣的意思。我不觉得离婚的条件就是淫乱，可能家暴啊，或者什么，或者赌博啊，或者吸毒，可能都可以。说可以，我也请各位注意，我不是鼓励离婚，我只是说在罪恶的世界，单身是痛苦的，结婚是痛苦的，离婚也是痛苦的，离婚再婚也是痛苦的，这里面每个阶段都有快乐的地方，但是我们活在世上就有很多的折磨艰难。那么我们只有求主不断的让我们处卑贱、处丰富、处单身、处离婚，还有很多啊，处长期的老公有外遇，处长期的老公对你不诚实，我要如果老婆可能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做什么都是不对的，我们没有办法面面俱到。耶稣在这里只是讲，本来婚姻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防范淫乱，但是因为人的罪恶不只是有性欲，还有其他的毛病，还有其他的暴躁等等的毛病，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很多时候又很困难。但是虽然很困难，希望我们还是想尽办法能防范这个事。而防范呢，有一个东西总要防范的，这一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我认为打老婆是很不应该的事，我认为任何方式上男女平等嘛，互相的伤害都不应该。但是似乎有一点，我不知道我同意不同意，但是我觉得圣经既然这样讲了，我就要这样做，就是好像夫妻之间的伤害，最大的伤害还是淫乱。我不知道同意不同意，因为我们没有发生这种，我家没有这种事情。但我在想，如果我老公每天打我，我比较火大，还是他每天有外遇，我比较火大？如果我老公会家暴打我，和他有外遇，但对我还很客气，我会不会选择这个？各位也不必回答，要问这些问题，要答这些问题，其实我不是要做什么难题，我是想到人间真是再一次很辛苦，我们就是没有办法面面俱到，求神怜悯我们。耶稣在这里并没有讲我们怎么 怎么过单身的生活，怎么过婚姻的生活，怎么过离婚以后再结婚的生活，这些我觉得除了结婚没有罪以外，离婚再婚我觉得多少都有一些遗憾。我会赞成人，对不起，一定要选择，有的时候需要离婚，有的时候我觉得也觉得再婚是好的。这些看圣经的解释，有人觉得保罗是不赞成离婚，或者圣经不赞成离婚，离婚以后也最好不要结婚，结婚也要很谨慎。这话是废话，每个人结婚都很谨慎，谨慎完了都觉得自己不够谨慎。还有很多解决的办法，有人说干脆废掉婚姻这个制度，这些都不是答案。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们需要律法，对我们有一些外在的约束，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守不了律法，而需要依靠上帝。好，耶稣先讲杀人的事，其实我们上一堂有讲，这就包括仇恨，再讲淫乱的事，也包括离婚。我们的答案就是人活得很辛苦，怎么做都有它的艰难，我们希望我们依靠耶稣，求主帮助我们在单身结婚或者任何状况中能够过得平安一点。下面讲启示。启示其实重点不是在启示，启示的重点在说话，说话诚实不诚实。那么在十诫里面没有一条诫命是不可以说谎，但是有两条诫命传统解释跟不可以说谎连在一起，一个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你随便妄称耶和华的名是说谎，或可以跟说谎连在一起，可能吧。另外一个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问题多多。请问同样各位不必回答，只是去想一想，因为我也没有答案。请问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的重点是不可以做假见证还是不可以陷害人？你说哪有这么复杂的，有你可以说谎来救人的命吗？拉合就是耶和华的重点是你不要陷害人，还是你的重点是不要说谎？相反的，你可以说实话陷害人吗？这种在政治逼迫的时候常常会有这种情形，他的确偷听什么，偷干什么，偷印了什么，你的确是说了实话，但是你在害他，就是很难说。我自己比较倾向是不要陷害人，但是可能不可说谎或者不可做假见证是同样的重要啊，这个是有一点题外话。我们现在还是在讲诚实。我因为要表达的可能有点怪，所以我也要再声明一下，就跟我说我反对同性恋一样，但是我觉得同性恋可以有很多的权利，现在教会很多还不可以给，但他要承认自己的罪恶，但在这里我们就不再提下去了。关于说谎我也说一下，说谎从整个圣经教会传统来讲，我们应该毫无疑问坚定不移地说说谎是一个罪恶。神是真理的神，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神也不喜欢我们说谎，不但我们不应该说谎，我们应该都说真理，都说实话，有的时候不说真理都不太对，何况说谎。好，说谎是罪恶，这个我毫无问题，但是就跟离婚一样，跟很多状况一样，在罪恶的世界，我们常常要选择的是比较少的一个罪，比较小的一个罪。有的时候在避免一些更大的邪恶的时候，我们只好说谎， 甚至在圣经里面好些说谎的例子完全没有被上帝处罚，甚至上帝好像还建议了一个谎言。各位，我会讲，我不会鼓励各位，记得我刚刚讲的说谎是罪恶，我们应该反对，所以不鼓励你说谎，这个也不需要我鼓励，你就已经很会说了。从创世纪这一卷书里面一个主题就是说谎，从一开始蛇就在说谎欺骗，后来当出了伊甸园以后，那谎言之多啊，包括第一个说谎的一个有名的说谎者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两次，他的儿子一次，都犯了同样一个谎言，就是跟人家说他的太太是他妹妹。那么奇怪的是，亚伯拉罕和他太太撒拉到埃及的时候，亚伯拉罕说谎了，骗了人。这里面会有很多疑问哦，各位，因为这个谎言，撒拉被送到皇宫里去了，他有没有被玷污我们不知道。第二次很明显没有，第一次有没有我们不确定。如果你各位要想，这也不是我们今天主题，只是这个实在是太严重，我提一下。有人说撒拉后来脾气非常暴躁，对亚伯拉罕也很凶，就是因为这次经验，我觉得有可能了。各位，我不是女人，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有一天你老公跟你讲说，老婆你真的很漂亮，我现在在这个公司这么十几年来都被打压，也不升官也不发财，什么都没有，哎，我上次酒会的时候我看老板好像很喜欢你，你要不要去跟他睡觉了？各位，我不是姐妹，我不知道你听到会啊，你侮辱我，还是哎呦这么漂亮我，就是我不知道姐妹的反应是愤怒还是有一点沾沾自喜，我不晓得，不敢侮辱姐妹。但是当然，撒拉，我在想，各位姐妹，真的。你老公敢跟你提出这个建议就已经是恐怖的事了。我们照正常来讲了，你去跟他睡觉，我可以保命。这撒拉在皇宫里那几天时间真不知道怎么过的。然后更奇怪的是，这件事情是一个诈骗集团的事，这对夫妻诈骗了，对，诈骗法老嘛，没有了，没有了，只是说他们在说谎。结果诈骗成功，哎，亚伯拉罕的第一桶金就是在这里赚来的。奇怪的是，上帝是共犯，因为上帝重重的处罚了被骗的人，就是法老。法老然后就说，哎呀，不然你走你走你走，你让我们好辛苦。然后走的时候还赔了一大笔钱，亚伯拉罕第一笔钱就是这样赚来的。各位，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在埃及那个环境，人好色到一个地步，让逼的别人要说谎，制造这种气氛和环境的人罪恶很大。说谎是罪，亚伯拉罕撒拉说谎是罪，但是你埃及的国情逼着我要说谎。如果一个社会逼着人要说谎，连自己的太太都要说是妹妹，这社会太应该被上帝处罚了。所以罚法老是对的，不过我只是在说，这是教会，是就是圣经里的一个例子，有人说谎没有被处罚。另外拉合，另外收生婆，还有有一次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神叫撒母耳去，撒母耳说我怎么能去，我去扫罗一定要杀我，耶和华就说那你就说你去献祭嘛。 啊，这是耶和华讲的，我没有办法再替耶和华说什么话。我只是再回到我刚刚讲的，说谎一定是罪恶，神一定不会犯罪，怎么解释这件事我不知道。但是比较可能一个解释，就是在罪恶的世界，很痛苦的一件事是，很多时候我们只能选不同的罪来犯。我们很感恩的是有主的恩典拯救我们，要不然我们真的没有盼望。神是圣洁良善，厌恶一切的罪恶，所以他有那么圣洁的法律，而且要我们里面就良善。我们在这些法律里面就看到我们实在常常犯罪，需要耶稣的拯救。好，现在就讲说谎。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起誓所起的誓总要，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这有一点点复杂哈，因为我们今天已经不太懂起誓是什么意思了，也很少起誓了。我想现代人这一点应该比以前人进步一点，也就是诚实一点。今天应该没有人相信起誓这玩意儿，你再发誓也没有用啊。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法律的约束，不是起誓。可是起誓在古今中外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办法。什么叫做起誓啊？本来耶稣有讲，你的话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说一些假话，我们话就是真实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各位，天下有比这更简单的事吗？是什么就说是什么，不是什么就说不是什么，太简单了。为什么这么难讲？哦，因为很多原因啊。像等一下看到牧师，牧师啊，你今天讲的真好，不是就说成是。然后我说，姐妹，你今天头发很，发型很好看，这也是不是就说是。每天早上，每天见面，你这件衣服好好看呢、啊，就在说谎。你都一点都没老，又在说谎。各位做丈夫的需不需要对太太说谎呢？啊，这菜好不好吃？好吃极了。这当然是看在追她的时候，还是在后来的时候。为什么？就是在人间，同样这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我们人和人之间不能诚实，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不能诚实。最基本原因就是我们有罪，所以就要用不同的谎言来彼此的，像似乎是包容，其实是伤害。但是碰到重要的事情，我们也不能不说。我们希望人家相信我们，我们也希望我们在重要的事情，就你答应的，最简单就是一个合同啊，签一个合同或者怎么样，你答应的事一定要实践。你所那么什么事情是答应的事？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各位，我们还是用婚姻来讲吧，婚礼都有这个誓言。某某弟兄，你是不是愿意终身爱你的妻子，健康的时候、生病的时候、贫穷的时候、富有的时候、任何一个时候？是，你说谎，又在说谎。哪一个人敢说不是呢？不是就不能结婚了？那么但是这个誓言要严重一点，要说是，而且这变成一个在神和人面前的誓言。所以婚礼这个说你是不是会怎么样怎么样，或我愿意或者怎么样，那个节目单上应该都是讲誓言，其中有一个部分誓言，也就是说我一定会做到这个事，这启示。但启示什么叫做 指着天启示，指着地启示，指着耶路撒冷启示，指着头启示。什么叫做指着什么启示？这我们也不太了解，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发誓这个事。但是我还记得我们以前会讲发誓，对天发誓，指着天发誓。什么叫做指着什么启示呢？大概那个意思我再想想看，大概就是说，现在我答应我要做到一件事，我答应我这一辈子都会爱你，我答应今年暑假一定带你去迪士尼世界玩啊！我们跟我们的小朋友也有过约定，今年你都这个暑假啊，不是这个学期你都帮妈妈洗碗，每次都很主动积极，暑假带你去玩，去迪士尼世界玩。哎呦，你已经开过好多次支票了，爸爸发誓，指着荣光小组教会发誓。各位，什么叫做指着荣光小组发誓？指着耶路撒冷发誓，对天发誓。什么叫做指着一个东西发誓？我想有两个意思，因为没有，我看没有书上讲指着什么发誓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只能自己想出来的。我觉得指着一个东西发誓，一个意思是我办不到，我办不到，这很困难，我没有办法掌握。我指着发誓的对象，就愿那个东西帮助我，愿或者是怎么样帮助我，耶路撒冷啊，或者是天啊，或者地啊，或者任何东西，这里面的神明或者神给我力量帮助我，让我能完成。所以指着什么启示，有求助于神明的意思，我觉得有这个意思，求助于指着启示那个东西求助。另外一个意思呢，我觉得就是如果我违反了这个誓言，那就请天老爷把我天打雷劈死掉。就是一个是我要做一件事，我暑假要答应我儿子带他去迪士尼世界，但我怕我办不到，所以请某某东西，我指着他启示，请他帮助我。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我没有办到，他也帮助我了，我却又没有办到，那愿他来惩罚我。我觉得指着一个东西启示的意思，你耶稣说不要指着任何东西启示，不可指天，不可指地，不可指耶路撒冷，不可指着你的头。我们也不太懂，如果一总结的意思我们懂了、啊、就是不可以启示，那可以。什么叫不可以指着谁启示？照我刚刚讲的是，我还很诚实嘞，我也还很努力嘞，我在跟你讲说我要带你去迪士尼世界玩，但我不一定办得到，那么我就很慎重的说，我指着荣光小组教会启示，愿他们的灵帮助我啊，或者怎么样。我儿子说不行嘞，这帮助的力量不够，荣光小组教会太小了。好，林亮堂、哎、对不起啊，侮辱你们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也不懂为什么有这么多启示依靠的对象，我也想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迷信，就是如果我启示指着某个东西启示是求助于他，请他鉴察，恐怕也要大一点的人物嘛，太大的人物我还请不起来，所以普通的小事就请小人物，大事就请大人物。各位，在圣经里面最严重的事就是指着万军之耶和华启示，有人是指着谁的性命启示，就是这都是跟赌咒有点关系，求助也有点关系。耶稣的话的意思其实就是你指着任何东西启示，都是指着上帝启示。 不管是天是地是耶路撒冷是圣殿或圣殿的金子，没有一个东西不是上帝的。你指着任何启示都指着上帝启示，哎，这也很好啊，有什么不好？表示我依靠上帝嘛，表示我请上帝鉴察嘛，这没有什么不好。耶稣为什么说不要？看起来一件敬畏的事情，哎，姐妹，我要娶你，为了要表示慎重，我会发誓，我会在众人面前起誓，我会在众人面前求上帝帮助我，让我做一个好丈夫。各位，这很好啊，这有什么不好？愿上帝罚我，如果我做不到，这也很好啊，有什么不好？这个都不好，在于当人起誓的时候，有一个刚好相反的意义。相反的意义就是什么？我根本不想遵行，我起誓只是让我能够娶到你，因为不答应不行啊。也就是各位，一个很悲惨的事，我不知道能不能表达清楚。当越严肃的事，婚姻算是很严肃的，比较没那么严肃的是房租的租约，比跟房东签租约严肃一点、严重一点是买卖房子。各位，你们可能都有这个经验，如果租一个房子要盖的章、签的字可能是越来越多了，要买卖一个房子签的字、盖的章可能就更多了，因为买卖房子比租房子还要更严重一点。这个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誓言来彼此保证。可是各位，你也应该知道一件事情，越多的盖章越表示人和人之间不相信。你住在一个地方最安全的，现在几乎没有了，最安全的就那个地方没有锁。我经过这种事，我曾经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每个星期六晚上我跟我太太下午就到一个美国教授家里，把东西放下来了，然后我们就出去探访，晚上再回来。那么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说，哦，你们出去探访啊，你回来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在，钥匙就给你们，就是开门的钥匙。我们出门了，锁了门就走了，回来的时候发现这对夫妻站在门外进不去。哎，怎么你们进不去？哎呀，我们没有带钥匙。为什么不带钥匙？因为我们平常不锁门。你们在这里住这么久都不会锁门？对，我们都不锁门。各位，我听到了好羡慕啊。如果你家不需要锁门，那不知道是多好的事。人和人之间很相信。听说有一个人家，他装了锁还是有小偷来，再装锁还是有小偷来，最后他装了7道锁，小偷还是进来。于是他就改变了一下，以后每一次呢锁3道放4道，4道不锁，小偷哐哐哐哐开了3道，又把4道锁起来了。这是玩笑话。各位，你现在看一下，你去一个大楼，你进你的家，你进你的电脑，你进一个网站，越来越多的密码，越来越多的房，越房就是越不安全。你住在一个地方最安全的是你看不到警车在那里。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们校园常常有警车，因为那是城市，就表示治安不好啊。治安越不好锁越多，治安越不好警察越多。各位，盖章越多，见证越多，公证越多，保证你的合约不会作废，越多这些保证越不可靠。最可靠的是两个人讲一句话，哦，好，就这样了，口说为凭就可以了。现在我们不行了， 当我们启示的时候，本来也是在罪恶的世界，希望借着启示我们彼此之间能有一些信任，但是因为我们的罪恶，启示常常变成一个欺骗的工具。我发誓一定怎样怎样，所以论启示其实在表示，不是在表示你在敬畏上帝，表示你真是一个罪人，需要神的怜悯。好，我们再下面看论报复第3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从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好，继续我读下去。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这段经文太熟悉了，每个人都会说，基督教的特点就是有人打你左脸，右脸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一里路，强逼你走一里路，同他走二里路。各位，如果我们看到这里，单单就是看到这里，不必看别的地方，我们就应该知道耶稣的意思不是这样子。譬如说在第5章29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跌倒就是犯罪，若是你的眼睛叫你犯罪，就弯出来丢掉。我们已经讲过了，你右眼挖出来，左眼也挖出来，你已经变成瞎子了，你还是会犯罪啊。瞎子不是不会动一念的，动一念不需要眼睛的，这一点也是奥古斯丁曾经问过的，人的罪究竟在哪里？我们的罪在哪里？跟很多人一样，奥古斯丁有一段时间觉得罪恶就在生殖器，对不起，我直接这样讲，包括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犯罪的是他们的手，摘了果子，犯罪的是他们口，吃了果子。为什么犯罪完了遮盖的不是手也不是口？为什么我们对性行为有一种特别大的羞耻？即便是合法的夫妻关系，我们也不愿意任何人看到。这些我们大家都没有多去想，奥古斯丁很会想，他就想为什么这件事情给我们这么多快乐，也是上帝允许的，上帝祝福的，上帝允许，上帝祝福，我们又很快乐，为什么我们就不要给人家知道？别的事我们都愿意给别人知道，别的事都愿意一起分享，看电视啊，吃东西啊，山明水秀，我买了一个新家请你来玩啊，都愿意分享。这个事为什么任何人包括我们自己小孩都不要看到？为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答案。奥古斯丁答案我觉得有一点对，因为这是一个罪恶，在犯罪的时候最好不要有人看到。你说哪里是？好吗？那我就再问，为什么你又不要人家看到？这个不知道。那么奥古斯丁说人的罪恶，他就说在生殖器，性器官，这个可能也跟割礼有关，因为割礼也有这样一个字眼，割去肉身上的污秽，这里跟血有关系，跟死有关系，是不是也象征性的表达这个东西是罪恶的来源？我之所以这样讲，因为我们从来不这样想，但这是传统教会曾经想的。不过奥古斯丁最后有说，不在生殖器， 人的罪恶在人的心，我们的罪恶不在物质肉体的任何一个部分，人的罪恶在人的意志堕落。那么这里讲的其实跟前面一样，神要求我们不要被恶所胜，不是这样的让步就好，这样的让步其实是双重的不好，一方面让恶人得寸进尺，另外一方面我们心里很火大。我们已经讲过，神要我们的是心里的良善，所以我自己认为耶稣只是用很强烈的方式来表达，你的心不要被恶胜过。被恶胜过的常常情形就是你跟恶人一样，你要用凶狠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带着爱心来做这些事。那么你在带着爱心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包括你可能需要用爱心来把人告到法院去，你是爱他的，包括你可能用爱心叫警察把犯罪的人抓起来，你是爱他的。爱人是要他得到好处，而不是他得到坏处。我们希望人在受处罚的时候，最少他外在的行为可以好一些。那么我们在爱人给人机会的时候，或者是想尽办法让他能够转改邪归正的时候，我们是像天父的儿子一样，我们是天父在今天给世人犯罪的人活下去的每一秒钟都是给他悔改的机会，让他能完全。因此我们在看这些律法的时候还是一样，律法要求完全，我们做不到完全，只有更多的依靠我们的上帝。愿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怜悯，使你的教会，使你的儿女在你的带领中能够更加有美好的见证。我们活得虽然在罪恶中，但是你的恩典更丰富，使我们仍然有喜乐有平安。奉耶稣的名祷告。